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布施品、发愿品，然后呢就是这个第一个是功德品，第二是发愿品，第三呢是布施品，第四呢是持戒品，第五呢是这个安忍品，第六是这个精进品，第七是寻法品，然后呢第八是这个禅定品，第九呢是智慧品，然后第十呢静心品，然后再加上十一品呢是修行品。比如说在这些这个了解了佛陀的传记之后呢，如何这个修持这个可以说是通过七道的方式修持释迦牟尼佛，在最后讲到了这个止观瑜伽，通过修持止观瑜伽的方式呢得到这个佛陀的加持，然后呢获得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止观的功德。整个论点的这个结构呢就是这样的。那么其中呢讲这个功德品呢已经讲完了，然后呢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发愿救度一切浊世众生的五百广大愿前后呢已经讲完了。我们现在正在讲这个发完愿之后如何去如这个去入这个修行的这样一种过程。那么修行的过程呢前面也讲过吧，它主要是通过六度的方式进行安立的。六度的方式当中呢，首先呢是讲这个布施的修法。那布施的修法可以说是这个逐渐修持圆满之后呢，可以去入到这个持戒。但是呢，我们应该知道，在修布施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是你放舍一切其他的修法，单单修布施，什么都不管并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修持的时候呢，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当中，它有个侧重的修法，哪些呢是着重修的，哪些呢就是这个附带修的等等，这些方面都有这样一种差别。比如说呢，在实地一地到十地的菩萨呢，他从这个这个十个角度安立他的修法，也就是说从一地呢从布施的侧面，第二地呢以这个持戒的侧面。那么在这个佛经当中或者入宗论当中也是讲过的。那么在修持十度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其他的九度比如说初地修布施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其他九度都不修持的意思，主要就是说在修持这个其中一度的时候呢，它是用侧重的方式在修持，其他方面呢是这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次要的方式进行修持的。因为说呢，现在我们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一方面呢要这个修持这个其他的修法，但是呢要去除六度的话，刚开始布施呢作为这个主要的修法，然后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教理，通过窍诀，然后通过自己不断的实行等这样一种布施修法，在自己内心当中已经习惯的时候呢，那么就应该将这个重心转移到持戒方面。所以说从这方面呢讲的时候呢，有这个上上胜过下下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功德的缘故呢，有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确实有这样的必要性。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讲布施的时候呢，那么就主要讲布施的功德，然后在讲持戒的时候呢，从它本身的功德来讲，持戒就胜过这个布施的，忍辱胜过持戒的，有这样一种这个差别。就因为上上它是难行，上上呢是这个比较这个细的修法，而下下呢是比较易行、比较粗大的修法的缘故。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修的时候呢，从不同的侧面可以安立，或者说是在修行的时候呢，跟随自己的根基来安立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呢，你自己呢就是这个比较。比较喜欢清净的戒律吧，如果比较喜欢清净的戒律，那么如果要持戒的话，你自己首先呢自己做了这个自助扫欲。所以说呢，虽然没有在这个财务方面做广大的这个布施，但是呢如果能够自助扫欲，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就说明你自己以前是这个曾经串习过布施的修法的。你就精神当中，你虽然就是说是没有这个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很高的热情去修持布施，也非常喜欢这样一种这个自助扫欲的修法的话，那么说明你内心当中的这个功德呢像是已经升起来了。就以前因为对身心一切经常就说这个修持这个放舍的缘故呢，所以说精神当中自助少欲，所以说呢不愿意求广大的财物，也不愿意呢像这样的话在外境上面做很多布施，单单自己想要就说是在安静处，然后呢自助少欲，然后呢就是修持清净的这个戒律等等，这方面呢跟随自己的根性跟随自己的层次，如是的安利呢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呢，我们可以说是通过学习经教要善巧安利，善巧了解。那么现在我们正在讲这个布施品当中，布施品当中呢主要是讲这个善业太子入海求宝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这样一种过程吧。那么前面讲到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善业和恶业一起这个去取宝，在回来的时候呢船坏了，然后呢他们两个呢就说这个这个好不容易到了岸上之后，他的弟弟呢把他这个双眼刺瞎之后呢携宝而逃，那么他自己呢就流落到一个国家，然后通过可以说首先是通过这样卖艺为生，后面呢就说 是有了一个看守园林的这样一种职务，通过这个方面呢来开始这个维生。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个国王的公主，然后呢就是这个遇到公主之后呢最后他们二人呢就是这个成婚，所以昨天讲到这个地方了。那么今天我们开始讲公主婚后经常昼伏夜归，善意日久生疑，便对公主说：“我们已结为连理，奈何你整日早出晚归，早出晚回，让我不得不起怀疑，你是否心上另有其他中意男子？”那么，在这个结婚之后一段时间呢，公主经常是早上这个出门，然后呢就是晚上再回来。那么这样时间长了之后呢，那么这个善意太子他就有点生怀疑了。至于他在外面做什么事情呢？这个他没有也没有交代，其他的一些版本我看了也没有做交代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有这样一种事情，早上出去晚上回来。那么时间长之后呢，善意太子他就形成疑惑了，他对公主这样讲：本身我们两个呢已经结婚了但是呢你这个每天呢早上出去晚上回来的话，那我不得不怀疑了。现在问你是不是你的心上面另外有其他的中意男子，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已经可以说是这个不喜欢我了，是不是这样的呢？公主坦然答道：除你之外我心中无有任何其他男子，如你不信则愿我话语之真实力能使你一只眼重新复明。公主话音刚落地，善意一只眼顿时恢复如初，恢复如初。他自己呢就说这个第四语吧，他说呢实际上呢除了你之外呢我没有喜欢过任何一个男子，如果你不相信呢我可以这个发愿，通过这个发愿的这个真实力呢令你的一只眼睛呢重新复明。如果像这样我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说的话是真实的话，那么肯定通过这样一种话语的真实力可以你的眼睛复明，如果不是真实的话，那么就你的眼睛呢就不要复明，那就发了这样一个愿吧。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内心想的和嘴上说的都是真实的缘故呢，他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一说这个第四语，通过这样一种话，话音刚落地呢，善意的眼睛就是恢复如初了。善意以前从未对人谈起过自己，二人共同生活后不免相互之间都有询问对方身世。一日公主问道：你父母亲属尚健在否？你是何地人士？那么就说是他本身呢，公主知道他是一个乞丐通过卖艺可以说是维生的这样一个乞丐吧。那么就是说是了解之后呢，他们互相之间这样一个询问的时候，公主又问：你的父母这些亲属是不是健在呢？你是到底是哪个地方的人？善意答言：不知你是否听闻过宝盔国王大名？公主答以：听说过。善意坦白承认说：此宝盔宝盔国王就是我父王。另外不知你是否有听闻过善意太子？公主再次答以：听说过。太子便将实情完全告知。你既已听说过，那不妨将真相告诉你。善意太子就是我。他就说是这个，当他决定将这个真身世透露的时候呢，他首先就是这个提问，像这样宝盔国王听没听？实际上呢，都听说过宝盔国王的这个大名吧。因为像这样宝盔国王他是一个大国王，下面有500个这个小国王，所以说几乎来讲的话，其他的很多小国王呢都是属于他的这个统治之下的。所以说呢他就首先问这个宝盔国王，然后他就说知道之后呢，他就说是宝盔国王的儿子，像这样太子善意太子知不知道呢？他说也是知道。那么这个时候讲了，那么我就是善意太子。公主听罢惊讶万分：你既为善意太子，又为何落此痛苦境地？王子便将前后经过细细道来。那么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有些地方记载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公主明明知道可以说善意太子已经这个在大海当中已经上升了，已经死去了，他就说呢，我们听说是善意太子早就已经落海身亡，怎么现在就是你呢？他就非常的惊奇。王子呢就便将前后经过细细道来了，他就将这个前后的这个经过怎么样取宝的，然后呢怎么样落水的，怎么样被这个抢走如意宝刺瞎双眼的，这样经过呢全部一个一个说来了。公主听后就问道：善意对你迫害至此，整个世间也难以想象，如你们兄弟二人再度相逢，你欲如何处置弟弟？善意挥之一笑，答道：弟弟刺瞎我双眼固然不对，不过我无一丝一毫仇恨及报复心。 那么就是说当这个公主知道了他的这个真实情况之后呢，他就理所当然的想到呢，既然弟弟这样对待了这个他哥哥的话，肯定如果有朝一日能够回到国家之后呢，肯定要对这个他的弟弟呢采取种种报复的手段吧。一般的人就是这样的，一般的世界上的人就是这样，落难的时候呢好像是特别这个特别的倒霉的，然后一旦得势之后，一旦重新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得势之后呢，肯定呢将以前的这个种种的仇人呢一个也不放过，一个一个进行收拾的。所以说呢，公主呢这个时候呢还是算是一般的一个人吧，所以说她也是这样想如果以后你们二人再度重逢之后，你想怎么样处置你的弟弟呢？三义呢因为他就是说九修菩提心九修菩萨行的这个大菩萨，所以说呢他对这个事情呢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了，所以说呢他挥之一笑这样答到呢，他说弟弟将我的双眼刺杀刺瞎了肯定是不对的，完全是他自己恶心这样做的事情呢，他自己有降临恶业果，所以说肯定不对，但是对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呢，我一丝一毫的这个仇恨心和报复心呢没有升起过的，这个方面就从他自己的内心当中确确实实是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心念，没有这样的心态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他自己内心当中想的他嘴里就这样说的大菩萨的这个性格呢品行就是这样的吧，所以说呢其他的这个很多仇敌很多怨敌对他做了很多损害，他自己呢对这样一种这个损害或者对这个对他自己做损害的人都不会升起这个仇恨心，都不会升起这个报复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菩萨呢，他如果安住在这个圣意的修法，知道是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话，他就是这个从空性的角度呢，可以修持这个安忍的。然后呢，如果从世俗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呢，他也是知道修安忍有很大的功德。然后呢，如果内心当中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嗔恨心啊，升起这样报复心啊，都是属于害心对众生呢都是不对的。因此呢从这个角度呢他也是会修持安忍，然后真正从这个菩提心的状态，从菩提心的境界来着手来看的时候呢，菩萨呢完全都是视一切众生呢犹如这个友人一样从这个外境的角度来讲，一个怨敌不会有的。所以说在这个佛子行三十七颂当中也好，还是在入菩萨行论当中也好，很多讲义当中呢也提到过吧，真正的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呢，他这个没有一个怨敌。所以说呢，如果真正的相续当中升起了慈悲心，从升起慈悲心这一刹那起，他的一切怨敌呢从此就消失了，从整个世界上从整个像这样的话什么，从整个这个一切这个法界当中呢，他的怨敌就是真实消失了。所以说就因为他的这个慈悲心的力量，如果真正的慈悲心或者大菩提心能够产生的话，那么他都会视一切众生呢犹如这个父母一般，或者说犹如这个儿女一般，犹如这个亲朋一般。所以说呢他的眼里呢真正的看到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种亲朋好友，根本不会想到这个时候的怨敌怎么怎么样，根本不可能有这样一种贪嗔之心的缘故。所以说呢从他们这样这个状态来看的时候呢，他们自然而然就会这个从内心当中呢就会说出这样这个从内心当中会这样认知，嘴里呢就会说出这样一种这个话语。他对你这般残忍，你居然还以欢喜心对之，无有嗔恨，实难让人相信。当然呢他肯定是这个不相信的因为这个他的弟弟这么残忍，一方面呢善于太子是救了他的命的，一方面是亲兄弟的，一方面呢又将他眼睛刺瞎了，一方面又将他的这样一种这个魔尼宝抢走了，然后还让他哥哥呢像在外边这个到处漂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做了非常非常就是不如法的事情，但是你居然还通过这样的欢喜心对待他，没有嗔恨，这方面是确实太难人相信了。公主惊讶语气更胜刚才，太子则坚定发愿道，如果对恶意无有丝毫不满之态度确属真实，则愿我另一只眼也即刻复明太子刚刚说完，以话语第十力，眼睛瞬间就恢复如初，且相貌较前更为庄严实际上呢太子这样发愿这样发愿对他自己来讲的话，实际上呢他就眼睛恢复不恢复实际上呢都没有什么这个可以他内心当中都没有什么很多计较的，因为他的这个心呢还是处在这样一种这个慈悲的状态当中，所以说他的从他自己来讲的时候呢并不需要这样一种做会说最不需要说这样一句话，或者说不需要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势力呢让别人相信的，但是呢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一方面我的表白他自己的内心当中的这种这个态度吧，或者让其他人升起信心的缘故，他就说呢如果我说的话是真实的话，那么就愿我的这个眼睛能够即刻复明，他从这个方面呢就是来这个通过这样的一种表象推知他内心当中确确实实呢是没有丝毫的不满情绪的 太子刚刚说完这个话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这个话语的第十力呢，眼睛瞬间呢恢复如初了，而且他相貌呢比以前更为庄严，也就是说比他自己这个入海之前受伤之前的这个相貌呢更加庄严了。一方面呢就是说是通过这样一种什么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福德力吧，不断的修持这样慈心呢，按照一般的世俗的这种果报的这样一种这个果报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次序来讲的时候呢，它的功用来讲的话肯定会是这样的。如果对别人经常修起这个慈悲心，修是安忍心的话，那么肯定你的这个相貌就会这个比以前更加庄严。所以说呢，在其他地方也是讲过吧，如果你自己好好的忍辱的话，你的相貌以前不好的慢慢慢慢都会转变的。然后如果你现在是一个比较像庄严的人，但是经常发怒啊，经常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生起嗔恨心的话，你自己的相貌呢，因为你自己的心凶恶的缘故呢，也会逐渐呢变得这个不美貌。有这样一种关系，公主内心欢欣无比，立刻就往父王处奔去。一方面呢可以说是为什么这么欢喜呢，一方面知道他就是三姨太子，因为他以前就说他的父亲告诉他曾经呢将这个准备将这个他呢嫁给这个宝辉国王的大太子三姨太子的，所以说一方面呢他知道这个消息肯定是很高兴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是他的这个丈夫的眼睛复明了，这个方面呢当然也是非常欢喜。所以说呢他自己呢马上向这个父王处奔去，想要去报喜。一见父王便就问到，父亲你是否知道宝辉国王太子善意，你与他是否相识？国王回答道，当然相识，一方面他是知道的，一方面是这个认识，因为他可能作为小国王的话肯定要去这个可以说是过段时间要去朝拜这个大国王，所以说去朝拜大国王的时候呢应该可以说是这个见过善意太子，所以说他说当然是见过，当然是认识的。公主便说，你想不想见你相识之人？国王略显惊讶地问，我想见他，你是否知道他在何处？那么其他版本也是说呢，实际上我想见也见不到，因为他早就已经落海身亡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从这个方面他显得很惊讶的。公主满心欢喜地说道，我夫君正是三姨太子，他就是说现在我娶的不是娶的，像这样的我嫁的这个丈夫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三姨太子了。以前那个乞丐呢实际上就是三姨太子。国王听罢哈哈大笑，以讥讽神色对女儿说道，小公主你是否头脑错乱，胡思乱想有何意义，三爷太子一直杳无信息，眼前乞丐岂能冒充善意。公主正色答道，父王如若不信可亲自前往鉴别，你不是说你认识他吗，现在我们说了很多的话就没有用了，你既然不相信就而且以前你认识他的话，现在我们去可以说见一见，亲自鉴别一下，实际上相当一下子也能够清楚到底是真的善意还是冒充的这个善意太子。在公主鼓动下，国王终至善意面前，一睹双目浮明之善意，立即确认此人即是太子无疑。国王诚惶诚恐，伏于太子脚下请罪道，我未能认出太子是来惭愧自己，一方面他是一国之主，但是呢因为这个三姨太子他是这个大国王的大国王的太子的缘故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看到这个可以说大国王的太子的时候呢还是在他脚下这样一种顶礼，然后呢就是在脚下这个请罪，我以前没有认出这个太子的实在是非常的惭愧。于是众人假装太子刚刚从海上归来，便将三义拥往大街之上，四处宣扬道，宣扬说三义太子真正从海中归来矣，诸王公大臣起来迎接，将王子接入宫内，又重新把公主正式许配于王子，此时公开真正做王子妻子。因为他以前呢显现上是个乞丐吧，然后呢也认出来之后呢，他们就是假装太子从海上刚刚回来，然后呢他们就去迎接，然后到处宣传呢三姨太子从海中已经归来了，然后呢就说这个国王和大臣一起呢就举办了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结婚的这个仪式吧，然后呢使这个公主呢公开真正的做这个王子的妻子。此时带有王子所写纸条之天鹅也飞回宝辉国王宫里，宝辉国王见信后方知善意善活于人世，深感欣慰庆幸，同时就将赵烈泽恶意关进监牢。在这个时候呢，那这边已经认出这个善意太子的时候呢，那边呢天鹅飞到他自己的国家，然后呢国王看到他写的这样经过之后呢，他就了解了这样一种事情了，就知道怎么样就是取宝的过程，怎么样他弟弟把这个如意宝抢走然后伤害他的过程都知道了，然后在这样一种这个高兴的同时呢，就将他的这个二儿子恶意呢关进了监牢。 宝奎国王立即派人前往勒西瓦国，并与约勒西瓦国王道：“我善意太子据说在你国家内正受大痛苦，你们以前未将太子送还已铸成大错，现今应即刻将太子与大象骏马等一并送回，否则我定将亲赴你国收拾你等。”他是一个大国王，所以说他可以用这样的口气给别人讲吧。现在我们听说太子呢，就善意太子呢正在你的国家当中正在感受痛苦，因为在写信的时候他自己仍旧还是一个乞丐的身份，还是在通过卖艺在为生的。所以说呢他一看到时候呢，他就自己想，肯定这个善意太子还在外面漂泊，还在这样的话通过卖艺来可以说生存的。所以说正在你的国家受大痛苦，那么以前你没有认出太子，没有将他送回来让他在你们国家受苦的话，已经就说犯了很大的错误了。所以现在你们可以说马上将太子送回来，然后呢送太子的时候呢还要送其他的大象骏马等等，像这样的话一起送回，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我肯定我自己要带兵来收拾你们。这时善意太子又回忆起牧人救疗之恩，便与勒西瓦国王协商，赐予他众多骏马、大象、衣物、田地、牲畜、金银珠宝及仆役，如此多姿奖赏，足够牧人一辈子尽享幸福生活。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讲到的时候呢，什么意思呢？主要是还是说是菩萨这些大菩萨的这个贤良的品性吧，贤良的品性。你说真正的这个大菩萨呢，不单单是这个智慧超常，然后呢这个悲心就悲心切切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比较明显的，而且在比较细微的地方呢，比如说曾经帮助过他的这些人，虽然就是说有些时候给他帮助一点点，但是他有一个报恩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报恩的这种心态吧，经常他有报恩的心态。所以说呢可以他自己帮助别人，比如说以前他在出去之前呢怎么样放大布施啊，或者怎么样救济成千上万的人呢，他根本就不去计较的。但是呢别人曾经帮助他一点点的话，他就记在心上记在心上，一旦有了机会之后呢，他自己呢就会加倍的偿还。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这个菩萨的品性了，或者说作为菩萨来讲呢，肯定是具备这样一种这个品格的，绝对具足这样品格的。所以说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从凡夫的角度来讲，如果真正要去除佛法这样一种人品，这样一种人规呢，还是必须要具备的。比如说莫不仁波切在二规教论当中也是讲到，专门也讲到这个报恩和不报恩的差别，然后呢就是格言宝藏论当中也是讲过这个报恩不报恩的差别。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真正想自己成为一个可以说人天爱戴的，或者护法神愿意帮助的人的话，还是尽量使自己呢就说是这个记住别人恩德，然后呢就说合适的时候呢去报答，这个方面就是这个非常关键的。所以说以前康波罗布切在讲这个格言宝藏的时候也是这样提到过吧。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知恩和报恩之间还是有一些微细的差别的。所以说一般的一个可以说是这个具备人品的人呢，最起码他也知恩就是说有的时候他没有能力，他没办法报答，但是呢就是一直牢牢记住的这个人对我有恩德的，他曾经怎么怎么样帮助过我等等等等，像这样他记得清清楚楚。所以说他记得很清楚，一直这样串习，就单单凭这一点，很多护法神呢就自然而然就拥护他了。像这样的话，你即使是没有去供每天没有去赞颂，没有去供养护法神，但是呢也是经常有护法神去帮助你，而且你的监神你的战神呢，他们也很有力量非常有力量的。如果你自己是一个这个不报恩的人，然后呢就不但不报恩，而且呢就是经常忘记了别人对你的这样一种恩惠的话，现在你的监审和战神呢没有能力的，而且很多护法者呢远远离开你的，即使你每天赞颂每天供养，那么就说其他的护法天尊呢也不会理睬。因此说呢，在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真的要得到护法神的护持加持的话，这个是一个窍诀，确实一个窍诀。因此说呢，像这样我们并不是说呢要记住我自己可以说帮助过别人，或者呢通过这样报复报恩去衡量别人，这个方面就错了。就是我就说不能这样想，我帮助过他，但是现在看起来他好像对我一点都没有这样知恩的这种这个这样这种想法，也没有报答过我，从这个地方推知他肯定是一个不具人品的人，这个方面的就错掉了。像这样一种这个教义呢，不是让你去观察别人有没有这样的过失的，就让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样一种这个人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作为修行人，作为菩萨来讲，看到这些这个以前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他们这样品行呢，实际上就可以得出很清楚的一个答案，就是他帮助别人呢，就是很快就忘记了，然后呢，就别人帮助过他呢，他就是牢牢记住的，而且呢，别人对他做伤害呢，他全部就是这个不计较，然后别人对他做帮助呢，他就想方设法想要这个 个想要回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如果能够具备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啊，就可以学佛的，然后可以迅速得到这样一种入道的功德。如果还没有具备，或者自己认为呢，以前虽然别人帮助过自己，但是自己很容易健忘的话，那么在这个方面啊，在这个角度呢，还是应该就多串习啊，确实多串习这方面的教典，多看这方面只是一段啊，一段的内容，就是说就是说善念太子他怎么样啊，一旦有了这个能力之后呢，怎么样去这个报答以前帮助他的这个牧牛人是怎么样这个这个报答的。所以说呢，具体的这些这个理论呢，这些教言呢在这些这个比如说什么气的军规教言论当中，二规教言论当中，格言宝藏论当中等等，这个方面是讲的比较详细的啊，这个教言比较详细。所以说呢，有空的时候呢，把这些教言翻出来啊，细细的品味，然后好好的对照自己有没有具备。如果没有具备的话，好好的具备；如果已经具备了，还是让他增上的。所以说这方面讲到的时候呢就是他自己呢就是这个做报答，然后这个方面呢就是刺激他衣物啊田地啊牲畜，这个牲畜的牲字是不是这个牲字呢也搞不清楚，所以有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写法，但是呢如果按照其他的正规的写法的话，讲讲这个这个生活的生那边还加个牛字旁嘛，好像加个牛字旁是这个牲畜的意思，那么从这边是不是有这样的牲畜的牲字，这个写法还不是很清楚，反正呢就是说是一般的我们的这个写法就加个牛字旁啊，牲字那边加个牛字旁就真正的成了牲畜的牲了。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其他一些版本呢，我看到这个如意藤当中吧，如意藤当中他这个说法呢，就善业太子这个取宝的这个说法呢，就是这个遇到牧牛人这一段呢，他稍微有一些差别，和这个版本有些差别。他当时是怎么样讲的呢？他就是说这个牧牛人那个救了他之后呢，他们就是说牧牛人他是一家人嘛，还有个妻子，然后呢就是说他们每天他们两个呢都是比较精通音乐的，然后呢他们就是教善业太子，然后就是说这个弹乐器，然后呢教他们教他唱歌，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呢，他妻子就对善业太子呢生了贪心了就是对他很爱慕，然后呢就说想要嫁给他吧，但是呢就是说善业太子他因为本身是一个可以说是这个太子，或者他本身来讲的话就是戒律比较清净的，所以说他就没有答应他这个妻子，他的妻子呢就是恼羞成怒了吧，像这样的恼羞成怒，所以说在这个牧牛人面前就告状，就说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这个你救的这个人实际上呢他不是一个善良的人，你现在是已经能入世了，所以说他经常呢有想要对我非礼的，如果现在下去的话总有一天要出事情，他这样就经常这样告状嘛，然后告状之后呢，这个牧牛人就说这个听信了他的话，然后把他赶走了，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给他一个乐器之后呢，把他赶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在其他版本当中是这样记载的，但是呢，我看了像这个当中记载的，还有其他一些这个版本当中记载呢，都是说是这个牧牛人帮助了他，然后呢，善业太子他自己要求离开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像这样的话，叫其他版本当中也是有的。勒西瓦国王又将500头珍宝岩饰之大象、500名仆人、500名仆女、500驾马车一并赠与善业太子，国王自己则和诸位大臣及成千上万臣民以种种乐器极尽炫耀威风之能事，将他们送回，派出之人先回宫禀报，宝亏国王与王妃闻讯后双双出宫迎接，见到父母，善业立即从马车上跳下，恭敬顶礼双亲，随后又执父母双手问讯请安祝福问候，三人一同在欢迎乐器声中喜回王宫。当然这个方面呢，就是从善业太子从大海当中可以说是这个完好无损的回来了，然后呢就是见到了这个父母，当然是非常欢喜。途中善业问道弟弟恶意现在何处，父母愤愤答言你被关在牢狱，三夜听罢就恳求父母能将弟弟释放，父母大惑不解地说他自己犯下大错如何能放，善意坚持说道如不释放弟弟我不愿再回王宫，父母无奈只得传令释放恶意，因为在父母眼里呢，他们对这样一种这个善意太子做了这么大的这个做了这么大的这个这个恶业呢，肯定应该可以说至少应该将他这个一直这样监禁吧，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善意太子他自己呢就是像内心当中毫不记过吧，一点都没有就计较，所以说呢他听说弟弟被关到监狱当中的时候呢，就马上请求他这个放出来，如果他说如果不放的话我也不会我也自己也不愿意再回王宫了，所以说呢他的父母一方面是无奈吧，一方面也比较感动，因此呢就传令把这个恶意放出来，恶意从监牢获释后径直前来迎接兄长，兄弟二人见面后热烈拥抱关系更胜从前，三月太子愈加慈爱弟弟，众人均感稀有。 三爷回宫后问起弟弟如意宝之事，恶意回答道：“回来路上我将之埋于弟弟。”善意于是让恶意取回如意宝，但恶意却未能找到所藏如意宝。二人便一同前往，一到埋宝之地，善意就发现了如意宝。然后呢，就是这个善意太子回宫之后呢，就问这个如意宝的事情。问如意宝的事情呢，就是善意回答呢，在回来的时候，在回来路上呢，把它埋在某个地方了。然后呢，善意呢就让他去取，把这个如意宝取回来。但是恶意通过他自己的这个恶业吧，通过自己的业障，怎么寻找也就是就即使是在埋宝地之地呢，就是怎么样寻找也找不到如意宝了。所以他们两个呢就一同前往。但是一到那个地方之后呢，善意马上就发现了如意宝，然后把它挖出来，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说法。在其他一些这个版本当中，就是讲。想到呢，然后呢，就是说恶意将这个如意宝取回来之后呢，像这样的话，他自己去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恶业比较深重，福报也欠缺；一方面对这个如意宝的能力呢，他也有这个怀疑。所以说呢，怎么样祈祷好像都没有这样的一种效力吧？他就将这样一种如意宝的埋在地下面了啊，有这样的一种记载。那么后面呢，就是埋起来之后呢，善意回来之后。然后呢，就是让他将如意宝取回来。这个时候他去取的就找不到了。然后善意太子他去取的时候，通过他自己的福德力吧，然后一下子就发现了如意宝，把它取出来。有这样的一种记载啊，这种记载的。回到王宫后，善意趁于500小国一国一个小如意宝，自己则留下那枚真正如意宝，并以之发愿道：愿父母脚下头顶能生出宝殿宝伞。以如意宝之力量果如其愿，他又发愿道：我以前从国王大臣宝库中索取财物，以此如意宝之力愿全部圆满补齐。言毕即用如意宝往宝库方向一指，整个宝库顿时被珍宝充满。宝辉国王则派人四处宣布道：再过7日，善意将以七宝布施大众，众人应需集中，到时可随意享用。7日后，善意将如意宝珠放于宝床上，手捧香炉顶礼四方，且发愿道：此如意宝若真实不虚，则愿降下金银财宝。话音刚落，就见狂风大作，刮走一切不净之物，接着又开始降下清净雨水，洗涤一切灰尘污垢，然后降下粮食、衣物、珍宝等，整个大地于是到处充满珍宝，众人均感心满意足。以前他们造这些恶业呢，主要是因为缺少粮食啊，缺少衣物啊，缺少珍宝啊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很缺少的。但是现在呢，一旦就是说是这个得到了足够的珍宝、足够的粮食、衣物之后呢，他们的这个内心呢，全部这个心满意足了啊，都已经这个心满意足。所以说呢，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得到了满足吧。所以说呢，熄灭了这样一种这个恶念啊，熄灭了这样恶念。善意王子又趁此机会开导说：从今往后，大家不会再有贫穷之忧，故而人人都应力行善道，将身口意和身口意三门投入十善法行持中。善意以此方式以十等方式令众人行持十善，结果人人死后均得以转生善界天去。那么显现上面呢，他就说是这个当时呢没有这个真正的佛法的弘扬吧，所以说呢他就教导他们的行持十善法，通过行持十善法的方式呢，暂时令他们就说这个转生到这个善去天界当中去。然后呢，因为和大菩萨结缘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依靠这样的因缘呢，以后肯定会得到大菩萨的摄持，然后呢得到大菩萨的教化，最终呢获得解脱道的，有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关系吧。所以说呢，对针对不同的根性呢，大菩萨会施予不同的这个教授。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是通过把他们安置在十善道中，让他们就离开恶趣，转生到天界当中享受安乐。无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久远之前为善业太子时，如是以布施安忍精进利益众生，当时之父母为以后之净饭王与摩耶夫人，诺西瓦国王后为迦摄尊者，当时之妻子后为众生祖母，当时之恶业后即为提婆达多。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久远行持菩萨道的时候呢，他转成为善业太子，通过这样一种布施因为他自己在出海之前呢，他自己就布施了这个很多的财物，然后呢就说从海里归来得到如意宝之后呢，他又布施了这个大家这个财物，这个方面从布施的角度来讲的。然后呢是安忍的话，一方面呢他从这个陆地去 海岛取宝的话，在这个路途当中呢，要忍受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狂风恶浪啊等等这样的一种外境方面的这个委员障碍。然后呢，他自己回来的时候呢，然后呢又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地理的这个损害吧啊，然后又通过乞讨为生等等，像这样的话是他的这个安忍方面的法。而且后面呢，就是一旦他自己一旦这个什么呢，一旦就是这个得到这个恢复之后呢，他自己呢就是这个不计较任何的这样一种这个。不计较任何的这样一种仇怨，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安忍的。然后还有精进呢，这个方面就从刚开始到这个最后呢，这样一种这个为善法方面、为度化众生方面的这个精进心呢，始终没有这个远离过。所以说，通过布施、安忍和精进利益众生的。当时这父母为像这样的话，当时的父母就净凡和摩耶夫人，国王是和迦叶尊者，妻子呢是众生祖母，众生祖母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摩诃波舍波提，就是这个后面这个什么呢，这个佛陀的姨母就是佛陀的姨母，就是在很多地方翻译的时候就翻译成众生祖母，尤其在藏传佛教当中，他直接就翻译成众生祖母这样的。然后呢，恶意呢就是这个提婆达多。而此外毗那耶经所在善作恶作太子之公案，与此处情节大同小异。报恩经中所述大王妃、中王妃所生太子善意恶意之公案，与上文所叙也大致相同。这个以上呢讲到了这个善意太子入海取宝的这个经过。那么下面开始讲这个慈利王不食血肉。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为统领占卜州之慈利国王，治下84000小国。他是有一次呢，就说这个佛陀转为这个统摄占卜州的这个慈利国王，他名字叫慈利。然后呢，他下面有84000小国归他统治。慈利王乃于大慈大悲之人，一贯以四无量心教导臣民行十善法。那么这个国王他自己的秉性呢，就是一个具有大慈大悲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国王。那么他自己呢，就一贯都是通过这个四无量心教导，然后呢让这个臣民行使这个十善法，以此缘故专事危害众生，散播瘟疫、挑起战争之恶鬼，以及以人血肉为生之恶性魔鬼，皆无法获取饮食，因而身体日渐羸弱。那么就是说，通过这个慈利王他本身的大慈大悲力，然后呢，通过他自己的威德力，然后呢，还有就通过这个教导他手下的臣民全部在行持十善法，全部修持大慈大悲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其他的恶魔没办法靠近，他为什么他这些恶魔得不到这些维生的这个血肉呢？因为他们自己的恶魔要得到这些血肉的维持的话，必须要靠近这些人，然后去伤害他，杀死之后他才有机会享用血肉。但是呢，因为他们行持这样一种慈悲力的缘故，行持十善法的缘故呢，有很多善神保护，或者他们自己本身呢就是具足很大的福德力，因此说呢，这些这个损害众生的恶鬼恶魔啊，没办法这个靠近他们，没办法获得饮食，所以说这些可以说恶鬼或者这些恶性的恶魔呢，他们的身体呢是日渐羸瘦了。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知道吧，如果我们自己好好的行持这个善业，好好的行持善，尤其是呢好好的护持戒律，好好的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好好的就是这个团结和，然后呢就是经常祈祷啊，像这样的话就很多障碍，尤其是从这个魔鬼方面的外魔方面的这个障碍呢，对我们自己的身上呢是没办法产生这个效果的，确实没办法产生效果。因为自己如果如理如法的奉行的话，以前讲过，如果一个人好好的行持佛法，那么这些护法神呢就是保护这些人的，那么护法是什么呢，保护正法，保护行持正法之人。所以说呢，如果你自己真正能够如理如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守戒修善断恶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自然而然远离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障碍为缘，从这个方面呢也可以了解的。此时尚有五夜叉，亦无法损害众生，并因之而愤愤不平。那么在所有众多的恶鬼魔鬼等等当中呢，有五夜叉他们自己呢也同样无法损害众生的。那么也因为这样一种这个无法损害众生，没办法就说这个通过人血肉来维生的缘故呢，他们自己也是这个很不高兴。午夜叉一日与寂静处见影不同，就详细向其描述饥渴难耐之境况。然后有一次他们见到一个牧童呢，就像这个牧童呢描述这段时间当中他们怎么样，就是说这个吃不到东西，然后喝不到人血，然后呢非常这个饥渴难耐这样一种情况呢，像描述了。牧童闻之则言：我等国王慈利王慈悲心切，他定可解除你等痛苦。 一方面这个牧童呢自然而然可能想要这个弘扬他们的国王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一方面呢他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也可能是这个天尊的加持吧，也可能天尊加持，因为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牧童他这个因缘啊，通过他所创造的缘起，然后这个五夜叉呢去这个王宫前面去索要血肉的时候，慈利王才有这个机会啊，才有机会呢布施自己的血肉满足他们的愿望，然后呢令他们相续当中的熄灭恶心，然后呢令自己能够就是说这个圆满菩提道的质量，才有这样一种这个缘起的。五夜叉便前往王宫问国王道，我们本应以人之精气血肉滋养生命，怎奈国王令人民皆行食膳，使我等再也无法找到饮食，眼见我们身陷痛苦之中，国王能否多加慈悲怜悯。好，这个方面就向这个国王请求，能不能让我们吃到一点东西呢？慈天王听后立即对这些夜叉生起真实无伪之大悲心，他随即除自身血，又用器皿甚至喂饱五夜叉。为什么国王就这样选择呢？因为如果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杀其他的众生给他们就说这个血肉的话，肯定国王也不愿意的，因为他本身就是教导别人行持这个十善法的不能杀生，自己不能杀生，其他人也不能杀生，所以说从方面的话就没办法满足。然后呢，杀旁生不行，那其他的众生呢，其他的臣民呢，一方面也没有这样的一种大慈大悲心没这么大的这个勇气和精进力，所以说他这样一看的时候呢，这些夜叉又没办法吃其他的大米白面这些东西，所以说他就想了，肯定是自己这个自己布施自己的生肉像这样生血呢是最合适的最合适，所以说他根本没有做再多的考虑，他马上呢就对这些这个夜叉升起的这个无有造作的真实无伪的大悲心，然后呢就是说通过大悲心推动他自己的这个除自身血，然后呢用这个器皿这个圣汁，然后呢喂饱了五夜叉。布施完宣血过后，慈利王又挥起锋利宝剑，割掉自身骨肉以布施夜叉。然后呢，等他们喝饱之后呢，然后就慈利王又挥起这个锋利的宝剑，将自己的这个身体上面的这个这个肉骨等等这样弄下来了，然后将这些血肉呢布施给这夜叉。五夜叉喝饱吃足慈利王血肉后，心满意足，并从此熄灭危害众生之暴虐心。然后呢，就是因为慈利王他在布施血肉的时候，内心当中呢并不是充满了这样一种这个怨恨呐、这些这个不满呐、等等，他相信当中本身就充满了这个慈悲心，通过慈悲心推动可以说是这个就他布施的，而且呢，在布施的时候肯定是发了愿的发愿就愿这样一种这个这些这个夜叉，就是说吃自己的这个肉和自己的血的这样一种因缘，愿他们也能够熄灭内心当中的粗暴之心。很多这个菩萨发愿的时候呢他肯定从暂时和就近两个角度呢都会考虑的，暂时呢就是这个解决他当前的饥渴问题，那么就近呢通过这样的善缘能够愿他们就是说内心当中升起善法的功德，最终获得解脱。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菩萨的这个心情，在庄严经论当中弥勒菩萨大乘庄严经论当中呢，在讲布施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讲到的菩萨你布施呢他也讲菩萨布施的方法，所以说一方面呢将财物饮食这一方面布施给对方，布施给对方呢使他当下升起欢喜心，当下得到满足，然后呢又因为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又因为给他布施而对自己升起欢喜心，这样一种因缘，愿他以后呢能够得到自己的调化，也依靠因缘呢以后能够这个超越轮回获得解脱。所以说很多时候都是会这样发愿，只不过有的时候的发愿呢不会马上成熟，有的时候发愿呢很快成熟，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慈利国王他通过布施自己的身血给这个夜叉的缘故，他们一方面呢马上就心满意足了，一方面呢从此之后就当下熄灭了这个什么呢危害众生的暴虐心，马上就这样熄灭了。王又令其行此十善法，五夜叉均依教奉行，并在慈利王前猛力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那么就是国王看他们就是逐渐相续调柔了吧，他们相续逐渐成熟之后呢，马上就让他们行持十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五夜叉呢也承诺这个允诺呢，现在的话就是行持十善法，然后呢就因为行持十善法的缘故呢，他们就是在这个国王面前猛烈忏悔以前所造的一切恶业一切恶业呢，就像这样的话猛烈忏悔。慈利王又发愿道，我现在以血肉满足你们，待我成佛时，愿我能以清净戒律等持智慧遣除你等贪嗔痴三毒。 十念等夜叉皆获安乐涅槃。那么就是说这个慈济王就发愿了，就是说现在呢我以血肉满足你们，那么成佛的时候我以佛法的满足你们，就是说现在我是一个人间的这个食品满足你们，在成佛的时候以法食来满足你们，所以像这样的话在成佛的时候呢，通过可以说是这个能够宣讲清净戒律、清净等持、清净智慧的方式，遣出你们内心当中的贪嗔痴的三毒贪嗔内心当中生的三毒，然后使你们呢都能够获得这个涅槃的安乐佛陀就这样跟他发愿了。所以说呢和这样一种这个通过慈悲心推动这样满足这些恶鬼的这样的这个愿望呢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以前我们讲过像怎么样施水的方法，然后呢怎么样这个烧焦烟的方法。烧焦烟呢烧糌粑这些方面呢就可以满足很多无量无边的像这样一种这个种很多的不多啊恶鬼啊等等伤害众生性命的以众生血肉为食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诸多的不多恶鬼的能够令他们满足。满足之后呢实际上是在做无畏布施像这样的话因为在做这个布施在做焦烟这个布施的时候呢要念诵具有很大加持力的这样这个仪规吧，通过念仪规呢实际上也是一种法施用法施一边在烧的时候一边嘴里的念这些具有深深加持力的非常深深的这个仪规，所以说一方面他们在这个享受这样一种这个享受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他们能够吃到的这个饮食，一方面呢就他们这个耳中呢听闻到了这个种种深深的聚义，因此呢从两个角度来讲呢都是可以利他们，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做这些焦烟布施的话，一方面呢是在做财施，因为你在用糌粑酥油啊，在用这些这个炒面啊，在用这些饼干啊，一方面呢在这个这个烧的时候呢肯定是财施方面的，然后呢还有这个什么呢，还有这个法师方面的，因为你自己念心咒这个佛号加持，然后呢就是法师方面的，然后还有无畏师通过这个通过你的这个布施，然后使这些大力的鬼神大力的布多他们满足之后呢不去伤害其他众生的生命，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对其他众生是做了无畏师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三种布施呢完全具备完全圆满，所以说莫不能莫切人家在最后的仪规当中说的具有大能力的迅速圆满布施度德，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就是这个烧焦烟，所以说我们自己来讲呢没办法在我们面前现在见到这些鬼神，然后呢我们通过什么样方法去满足他们，就是通过这个方面的这个通过方面的这个加持力呢就能够可以说是对自害二力方面都能够这个圆满都能够满足。所以说对这些方便易行的修法呢应该这个升起意乐心在在的行持就比较间断的行持，这方面呢就是非常这个殊胜的。后来当时释迦牟尼佛成佛时五夜叉就成为当时之五比丘，不单单是在这一次就慈利王通过这个这个布施自己的血肉满足了五夜叉的这样一种这个满足了他们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愿望吧，然后像这样还有很多事还很多次都是，比如说有一次佛陀他转为可以说是什么转为一条龙的时候，好像是转为一条龙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转为一条龙的时候呢像这样猎人呢剥他的皮，然后他发愿呢像这样以后也是首先度化他的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功能嘛，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所以说呢通过生生世世的这样这个发愿力加持，所以说一旦佛陀成佛的时候呢最先得度的就是这个五比丘。是因释迦牟尼佛曾发愿，无论转身何处，都要调化都要调化他们。故而当世尊第一次转法轮时，五比丘就同获圣果。你说和这样一大菩萨结缘是非常有必要性的，前面讲过吧，真正的和这样的大菩萨结缘，然后在大菩萨面前发愿，或者大菩萨他发愿去摄持你们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肯定在某一次当中绝对这样一种愿力，这样愿力一旦成熟之后愿力一旦成熟之后呢，绝对自己就当下从轮回当中获得这个解脱的果位，肯定就会有这样一种结果的。所以说在因地的时候呢，努力的这个积累这个因缘，努力的创造因缘，这个方面呢，就是虽然现在没有现前很明显可爱殊妙的这样一种这个解脱果，但是呢，通过种种的努力通过种种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力呢，最终自己还是会这个现前生果的。慈利王布施过后之身体布施过以后依第四天奉献之药物而得以愈合，身体又恢复如前。占卜周普天同庆，众生皆感安乐。其他经中又说，当时释迦牟尼佛有一世做金刚力国王时，曾专门去曾用作布施这房屋，广行布施以利益众生，同时也用自身血肉布施五夜叉，大致经过与上文基本相同。那么其他经文当中记载佛陀有一世叫金刚力国王的时候呢，虽非常喜欢布施，专门修一个房子呢作为布施的仓库库房，所以说呢通过广行布施的方式利益众生，同时他自己呢也是在这个 做其他财事的时候，通过自己的血肉呢布施过五叶叉。大概的这个经过呢是和这个上文就是说慈利王布施自己血肉的经过呢大致是这个相同的吧。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是不是
182，大本81，
那就必须往下讲了，没办法。看不得先，看不得先讲过吧。他说，讲经的时候最好不要是八十一页上面，所以说像这个181啊、281好像好一些，但是呢，就说是如果真的八十一的话，马上就往下讲，这个不能够听到这个地方。好，所以说我们下面再讲一些啊，再讲一点，不能停，你要出去解手是吧？稍微休息一下，可以去吧，要不然。哦，没事是吧？那我再讲啊一点点嘛，要出去的话暂时可以出去。怎么样呢？小手还是大手？可以，你先去一下，先去一下吧，马上，两分钟，休息一下。有的时候听着看他们讲，就是讲八十一。讲八十一页，然后最后人家回向完了之后，最后一想起来，马上就打开又开始讲了，这样的一个。
但是
很多很多他们当地而且藏族的看护都是这样的，就是已经可以说是念完了，已经讲完了，回向了，普愿宣训全部已经念完了，最后发现不对，然后再回来又讲，又开始打开又讲了，这样的话确实还是有关系的啊，确实非常的，这个就是世俗的缘起啊，世俗的缘起，我们说不执着，但是不执着最后这样一种这个。很多这个恶兆出现的时候呢，也不是很好，所以不管怎么样呢，还是八十一页，反正是肯定不能停的，这个是绝对不能停。所以以后像这样再有这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还给我讲。因为刚才我刚才讲的地方，我在想大本是哪个地方呢？那我想大本是八十一页过没过？我现在就是刚才我在想一下，结果刚好是在这个地方，刚好这个地方了，那我肯定是要讲过去的，必须要讲过去。有一次讲前行的时候，我是拿多少年讲前行的时候，也是不注意，刚好是八十一页上面。啊，那确实那个讲完下午讲完了，下午讲完之后黄昏的时候就出来了很多事情，确实特别明显，不如意的事情很多。那天呢就是说，在开会的时候，袁兆堪布也是给堪布说啊，他说是有一次他也听到八十一页的时候，确实，哎，马上就出现很多恶兆，很多就说这个不悦的事情马上出现了，所以说还是这个不能停，确实不能停。还有多少八十一那个大本还有多少呢？
6号。
下面讲这个一乘王子，广行布施。一乘王子呢，在其他经典当中，比如六度集经当中呢，须大拿王子呢，就是这个地方讲的这个一乘王子。所以说，在这个他的公案当中，佛陀在行持菩萨道过程当中，也是非常这个非常著名的典型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像这样的话，就这个一个公案吧。所以说呢，在这个一乘王子的这个公案啊，以前法王在讲完之后呢，也是表演过，专门表演过这个一乘王子广行布施的这样一种这个戏剧啊。我们这个汉城女中那边好像是表演这样的一种这个一乘王子的戏剧吧。下面就开始讲，以前有一雅瓦国王善妙，国王善妙以善妙以佛法统治统理国家，国王善妙，他的这个什么国王叫做善妙，他通过佛法来治理国家，下辖60小国，统领80城市，拥有500头大象，4000王城，20000王妃，众王妃开始均无生子，后有1王妃终于怀孕。也是这个国王呢，也是和其他有相似吧。他就说通过很多祈祷，通过很多次的祈祷，然后呢，通过做很多这个福德善根，通过这个方面呢，感得这个大菩萨呢，可以说是这个投生的王族。所以说后面一个王妃呢，终于怀孕，待太子降生后，20000王妃乳房均流出乳汁，见此瑞相，大众皆感欢喜，就为太子取名奕辰啊，就是这个奕辰太子。奕辰王子16岁前已娴熟掌握文字、战略、战术、工巧、音乐，所学技艺无不精通。 王子经常曾侍于父王席下，国王王妃亦为爱子单独造一宫殿。那么王子16岁以前，他已经早就将一切的记忆的全部已经精通了，都是已经精通了。所以说呢，在这个菩萨修习佛道的时候呢，五明还是需要精通，这个方面在庄经当中也是这样讲过吧，就是说这个菩萨习五明，总为求总智。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菩萨他习五明啊，菩萨他修习五明的这个他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总的来说呢，是求一切种子，也就是求佛果。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佛果呢，佛果是一切自治，没有什么记忆不精通的。所以说呢，就是为了为了成就这样一种圆满的果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在因位的时候呢，他还是习五明，因为一切学问这个没有不包括在五明当中的，一切学问全部包括在五明当中。所以说呢，我们看起来是好像是五明，但是呢，每一明上面呢，分了很多很多这个支分分很多支分。所以说呢，一切记忆的全部包括在五明当中的。如果要真正要成佛呢，必须要学习五明的。但是呢，必须要学五明呢，刚刚讲是这样讲，大概是这样讲的。但是呢，就是要关待这个学习的程度啊，在哪个层次，你自己哪个层次。如果你刚开始入道，刚开始入道的话，你就不要通过这样一种很多很多的心思去学其他的记忆了。主要学论名主要是学论名。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虽然就是说菩萨习五明，总为求总智呢，但是这个方面就是说，你自己内心当中的慈悲啊、智慧啊、佛法方面的知识已经娴熟到一定层次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调化众生，为了制服辩论啊等等等等，那个时候才可以求五明的。所以说这个莲池大师在竹城随笔当中呢，他也对其他的方面呢做了这个批评的比如说呢，现在的很多沙门，他说很多沙门呢，像这样把别人扔下来的东西呢，自己开始捡起来去学比如说呢，像这样书法也好，像这样一种占卜也好，医术也好风水也好等等等等，这方面呢就做了很多很多批评了。就像这样，别人就是很多人的话，把自己扔下来去好好去学佛，但是现在学佛的人呢，反而呢把别人扔下来的东西自己捡起来去学。所以这方面呢，就到底有没有好处呢，实际上不好一概而论不好一概而论。如果你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基础确确实实呢非常娴熟的时候呢，如果说为了调化一些众生为了调化一些众生，你去学五明学各种各样的技艺全部精通的话，肯定是非常好的，绝对是非常善妙的。比如说我们说像这样弘一法师，他的书法非常的精妙吧，所以说他就通过提书法提词的这样的方式，可以说结缘，给很多人结缘，是很多人对佛法升起信心就直接间接利益众生的。还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居士或者是出家人，他们精通医学，精通医学通过给别人这个治病的方式可以说这个解除众生的这个身心的痛苦，这个方面呢也是一种这个摄受众生的方式。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些这个菩萨呢，或者这个僧人也好，居士也好，他们的这个文采文学非常的精妙，所以写的诗写的文章是别人一看就生信心，然后一看了之后呢，就能够进入佛法了，这方面属于声明。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音频方面很精通的，所以他可以通过音频制服这个对方的辩论制服这样一种种种邪见，就这方面都有好处。但是有好处是有好处菩萨求五明，总为求习五明，总为求种子，为了成佛。但是呢，如果现在我们的这个精力或者是智慧还没有真正的非常善巧的时候呢，还是将一门心思呢放在这个内明方面放在佛学方面，这个方面就是非常善巧。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因为这个一乘王子呢，他已经很多事已经早就发菩提心了，已经不是一个初学者了。所以说呢，他这个方面的话，掌握很多技艺呢我们可以知道，掌握很多技艺呢，方方面面都可以度化众生的。因为这个方面是一个完全不相同的，不要看到这些方面的这个记载就认为自己是不是也能够这样去做，分了很多心，实际上呢，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性的。一乘王子从小就喜布施，恒愿飞禽走兽等所有众生都能离苦得乐，并常造布施赞叹文。那么一乘王子他通过秉性吧，通过生生世世串习的秉性，所以说从小的时候从内心当中呢对这个布施的就非常的喜欢，所以说呢他自己呢恒愿一切众生包括这个飞禽走兽在内的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都能够得乐。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经常就是布施，经常的造这个也造了这样的常造这个布施赞叹文。造布施赞叹文的原因是怎么样呢？令别人知道布施的功德，令别人随喜，令别人也能够布施。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种下后世善续或者解脱的这个善根通过造下这样的善根。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简述了这个一乘王子以前的这样一种情况。后王子长大，娶另一国家公主曼德为王妃，曼德秀丽端庄，嫁与一乘后，生有一男一女两个孩童。 啊，就说是王子长大之后呢娶妻，然后娶了一个呢也是这个就另外一个国家的公主叫曼德，然后呢后面也有一个也有这个两个孩童吧，生了两个孩童，后面还有一个还要这个有这个继续的介绍吧。然后呢一次王子出宫巡游，看见第四天所幻化之众多贫穷者，回宫后便向善庙国王请求做广大布施，布施干净所有国库财富，国王欢喜开许，一成王子乃得以大行布施。有一次王子他自己出宫巡游的时候呢看到了这个很多这个贫穷者，那这些贫穷者呢这个地方记载呢是第四天幻化的，故意呢要让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王子呢修持大布施，通过这个缘起做大布施的，所以说他看到这个很多贫穷者之后呢回宫之后请求能够广大布施，将所有国库当中的这个财富呢布施干净，然后满足一切众生的愿望。国王就是非常欢喜的这个做了开许，然后呢就是一成王子来得以大行布施，然后就是做了很大的布施吧。怎么样，可以了吗？
过了
是吧？就准备的还是准备后面，但是呢时间也到了。